可以站上来，我都忘记按了。大家好。
老师好。
很快就农历新年了。有啊。啊，听得好？
听到。
后面有声音吗？
有。
有啊。很快农历新年了，所以我特别写的这一个课题哈，就是神永远给我们机会哈。每一次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之门哈。所以我就特别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这些，今天我讲的这个讲章哈，不是事情讲道法，这是一个标题式的一个的讲道哈。那么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当我们来学习的时候，我们正知道靠人的智慧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父上帝，我感谢你，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祈求你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就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进入新的一年2019年。就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真不晓得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掌控、我们不可知的一些事情。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明天的上帝。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生当中都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管理，引导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求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真知道上帝，你是一个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位上帝。奉耶稣基督祷告，
阿门。
好，在美国这个职业篮球赛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市场。那么有很多的大学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校队。那么这其中就有一间的学校，有一个学生呢，是拿个奖学金，因为打篮球会打篮球拿奖学金进大学的。可是呢，成绩很烂。那么，可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那么有一次呢，他的数学就烂得不得了，就要被当了。啊，被当的时候呢，可能就从此以后就必须要离开这个篮球队，因为被开除了嘛。所以教练呢就非常非常担心，我这个篮球健将如果一被当掉的话，不能打篮球，那怎么办？所以他非常担心，他就私底下就找这个数学的老师，请他多多向他求情，啊，叫他给一个机会，让这个学生啊能够重新考到这个成绩，然后继续打篮球。好，这个老师也知道啊，这个学校有些时候要看篮球队的哈，所以就网开一面，要给他一个机会。好，你就把这个学生带到我的 office 来，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答对的话，我就给他机会，让他过了，不管他怎么烂，我给他过了。好，因为这个教练呢，就把这个球员带到这个老师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2+2等于多少？那他非常容易嘛，哈，这个学生就答四，当他答四的时候，哈，这个篮球的教练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以为他做错了，他以为答错了，所以赶快说给他多一个的机会。事实上，应该给谁多一个机会？应该给这个教练多一个机会，而不是给这个球员一个机会。事实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给我们机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岂不是都是这样吗？我们都曾经有过跌倒的经验，我们都曾经失败过，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曾经也可能要被淘汰。就是我们不要去掩饰，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每一个人的一种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去找借口。我们的生活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些时候乱七八糟，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多的一种的失败的经历，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再站立起来。两天前我跟一个同工在谈话的时候，发觉到说在牧会的事工里面实在太艰难了，他说我已经没有信心再来牧会了。你看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弟兄姊妹才有这种失败的经历，我们传道人我们也有这种失败的经历。我们发觉到好像神已经不在我们，已经好像已经离弃我们，是吗？不是的，神常常要给我们机会，我们也需要上帝给我们机会。感谢上帝的是什么？他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罪恶。感谢上帝，他的爱永永远远是超越我们的失败。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重新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讲到我们都需要重新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说阿们。 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失败的，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机会。在新的一年当中，当我们回顾2018年，我们可能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挫折，我们曾经在一个低谷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我们曾经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可能在那边自暴自弃。可是年难过，年年过，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总是必须要去面对新的一年。那怎么样去面对新的一年呢？就是上帝，我们要求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首先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我们的失败不是末日，大家记得这句话，不是末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失败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完蛋了，是吗？不是的，咸鱼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哈。但是呢，我们不是咸鱼哈，我们是可以再一次的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再来的。那我要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运动员，他的名字叫杨威哈。杨威在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悉尼举行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只是拿到亚军，拿到一个银牌，他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未来4年里面，我要再奋斗。也是在2004年在雅典的奥运会当中，他准备得非常好，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体操运动场里面呢，为中国赢取一面的金牌。可是哪里晓得，在2004年的这个运动里面，在单杠的项目当中，他失手了，所以失去了奖牌的机会。那你想想看，一个运动员苦练了4年，在一刹那之间失败了，你想他会怎么样？跟金牌已经痛失的金牌，没有跟奖牌，没有再有这个无言的机会的时候，他面对很大的打击，他面对很多的一个挫败，他完完全全失去了信心，他根本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他准备他要退役了。可是当他做出这样的一种的失败的一种打算的时候，准备要退出的时候，那他的教练不断的来鼓励他，肯定他，让他知道说你还有一次的机会。事实上他还有另外一次的机会，就是在28岁的时候，2008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运动场里边，在体操当中，当时候他算是一个老将，可是就在2008年的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他终于拿到了他的第一面的体操的金牌。啊，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他是失败了，但是失败不是末日。假如说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重新再来的。今天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再来。那如果说失败它是一个完蛋的，或者失败就是一个的结局的话，我想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因为我们都曾经失败过。当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失败的名单啊。打开圣经，我们一看亚当跟夏娃就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摩西是失败的经历，阿伯拉罕失败，雅各、以扫、大卫、所罗门，进到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彼得，都是失败的。而来到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哪一个人不是失败？宣教士哪一个没有失败？牧师哪一个没有失败？如果说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失败的。可是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很失败，但是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失败就是说我们被罪所俘虏，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的罪人啊。看到我们是应该死的，我们应该是在灭亡，我们应该是黑暗当中，可是今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啊，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子民啊。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机会嘛。耶利米书31:34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那如果说上帝纪念我们的罪恶，不赦免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吗？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上帝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有这个的恩典啊。希伯来书4:16-16也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到吗？所以原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因着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这是上帝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所以这边你看到这些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原来我们这一群人根本就是在失败里面的，可是上帝说在我里面没有，你这个失败不是末日，我要给你们这个机会。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后书四 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我们原来是旧人，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2018年弟兄姊妹归正是怎么样的？把它忘记，忘记背后，像保罗所说的努力面前。2019年不要再把2018年的所有各种各样的重担的包袱背负住了，好进到2019年，那你太惨太苦了，放下，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新的机会。所以不要以为说2018年我失败了我就是完蛋了，不是的。我在说上帝要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失败不是末日。然后第二个观念，失败呢是可以败不复活的。那如果我们习惯打球的人啊，你喜欢打球的人，你都知道什么叫做败不复活啊，原来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进到四强的啊，你是在败部，但是败部里面你又打赢了，所以你在打赢了之后呢，你进到另外一个部，就是胜部啊，所以这个叫败部复活。所以说我们可以败部复活的。再讲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哈、啊，就是在中华台前的选手，就是台湾的一个选手叫做朱燕哈、啊，朱燕在2004年这个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呢，他得到金牌的，可是2008年在中国北京。举行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场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是失败了，他失败了，他没有办法进到四强。那当然没有办法进到四强呢，他就在败部里面。可是，在败部里面呢，他击败了泰国的选手，然后呢，就得到了一个铜牌。那你看呢、啊，他得到铜牌，这是台湾当时候拿到的第三面的这一个的奖牌。所以，不管我们曾经有过什么的一个的失败。但是我们永远有机会在败部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再复活的。在整个拳击赛里面，拳击赛里面我们都知道哈，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一个名词叫做 knock down， 这个就是击倒，然后另外一个是 knock out， 那个是击败。knock down 的意思是说你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个裁判呢就会说数到十，如果数到十的时候你还没站起来的话，那你就被 knock out。那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被 knock down 的，对吧？所以在 knock down 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给站起来？我们还是有的，还是有机会的。所以不管你怎样被 knock down， 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可能是你的学业，可能是你的学业，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家庭，可能是你的健康，不管是哪一个的领域，弟兄姊妹，我相信上帝有丰盛的怜悯，要给我们有重新再来的一次的聚会。那你知道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了，这个机会是什么？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鞭伤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等等，这些你看到吗？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机会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在做错了每一件事情之后，都会留下一些的伤痕啊，都会留下一些的历史的遗迹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遗迹，或者当我们看到这些伤痕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是感叹，哎呀，你看我曾经失败过，哎呀，我曾经怎么样没落过，你看我曾经怎么样被挫败，我怎么样灰心，我怎么样上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那是可以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当你看到负面的时候，你可能你从此后可能一切不正，但是当你能够正面去看这些的伤痕的时候，这些伤痕有些时候能够帮助那些有伤痕的人，你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安慰跟鼓励。我曾经失败过，但是我现在站起来了。你失败，我可以，我相信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可以成为别人一个的祝福。这个伤痕也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需要靠上帝。你看到吗？伤痕，弟兄姊妹，失败就是一个伤痕，挫败就是一个的伤痕，打击就是一个伤痕。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只是当做一个负面的教材，有些时候它可以当做一个正面的教材。答应他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有机会。你看到彼得，彼得我们都知道他三次不认识，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人的首领。他曾经夸口说：“哇，世人都离开你的时候，我彼得，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你看到吗？他是多么的自信，他是多么的自负啊！可是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呢，他成为了逃避，三次不认主。那你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的失败。我曾经看我们看到这一张的图片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你看到，当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呢，那个公鸡就提了。那当他一听到那个公鸡提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根本抬不起头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失败。我相信彼得那个时候认为说，我的世界就是已经完蛋了，我已经没有再，我再也没有什么的机会了。以后我们看到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了，然后就回去打鱼。可是上帝耶稣基督没有放弃这个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来向彼得显现。当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他来到他们的身边说：“小子，有没有的吃的？有没有吃的？小子，有没有吃的？”那请问当时候有没有吃的？他们打鱼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你看到吗？彼得失败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失败了，甚至于他在职场里面他最熟悉的打鱼的工作他都失败了。你还有什么机会啊？这个嫌疑的是不但是嫌啊，而且是煎熬的嫌疑啊，你根本没有机会了的。可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小子，小子。”这个小子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比较小，我叫你小子，不是那个意思。小子代表什么？英文的翻译是 friend， 代表说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你看耶稣基督说：“你已经出卖我了，我还叫你小子。”代表什么？耶稣仍然爱彼得，所以三次来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那耶稣基督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你爱我吗的时候，好像彼得，耶稣基督在怀疑彼得。那如果说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你看到他可能在，他在问彼得：“你爱我吗？”主啊，我爱你。彼得，你爱我吗？他可能是不是耶稣基督在怀疑我，所以问我三次这个问题呢？你爱我吗？弟兄姊妹，不是的。耶稣基督不是怀疑彼得对他的爱，耶稣基督乃是三次要肯定的让彼得知道，你怎样的否定我，否定我，我怎么样的无条件的完全的接纳你。所以三次的挽回，你看到吗？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的机会。事实上，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彼得，我们都曾经失败，失败到一塌糊涂，对吧？我们都觉得我们失败的，我们根本都不敢跟别人说我们是怎么样的失败，我们真的是没有面子啊，讲这些伤痕史啊。所以，可是呢，我们的主呢，就是来寻找失败的人，寻找那些需要的人。圣经当中有几个的比喻告诉我们，那如果钱不见了，要去找，把那个钱找回来；羊不见了，把羊找回来。今天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迷失了自己，但是我们的主他要把我们找回来。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好像这样子 ，lost and found， 了解吗？我们都是失误来的，我们都已经失去，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失败里面呢，我们都已经 lost 了。lost 了之后呢，上帝说：“我把你找回来，我要重新把你找回来。I want to find you again。”食物带领我们都是这一群人，但是上帝也是说我要重新再把你们找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低估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啊！败部里面是可以复活的，失败不是末日。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未来是有盼望的。我常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盼望一族。为什么我盼望？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在说，我们是嫌疑哈，但是呢，这个嫌疑哈是可以翻身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个嫌疑可以翻身呢？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嫌疑可以翻身的。那讲到这个嫌疑翻身，我又再讲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故事了。中国的女神枪手独立，那么当年哈、啊，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场里边哈、啊，当时候呢，她身负着整个中国老百姓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期待什么？为我国拿到第一面金牌。你想压力大不大？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在2008年8月9号这一天，这是独立呢，这是最不吉祥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主场的优势底下，在这么多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加油的情况之下，他令我们失望了，他自己也失望了，他没有把第一面金牌拿下来。所以你想想看啊，不但是没有拿到奖牌啊，而且呢，他表现非常的失常，只能够拿到第五名，连个铜牌都没有。所以讲，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独立会怎么样？他是非常挫败的，啊，他流着眼泪，那么觉得自己有愧于整个的国家的一个的栽培，啊，我在一个主场这个优势里面，我怎么不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呢？想啊想啊，就准备说我要退场了，我要退役了，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可是教练也好，同辈也好，家人也好，这个很多人给他很大的支持鼓励，说你要坚持下去，你要继续的去比赛，你不能够放弃。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给他这个鼓励的一个情况之下，给他盼望，你是我们栽培出来的一个明亮的一个星星，你是我们中国未来的一个的盼望，你给他很多的一种肯定底下，8月14号5天之后，他重新进到这个的运动场里边，坚定的出击，然后在世界的50公尺当中，步枪三支项目当中，他刷新了世界的纪录，拿到了一面金牌，也是当时中国的第四面金牌。那弟兄姊妹，我要讲这些的故事是告诉你什么？过去的失败不能够决定我们。是没有错，我们曾经失败过，但不表示说我们就是永远失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了，赦免了我，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站立起来。事实上我们一次得救之后，以后在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不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吗？
是，
我们都是如此的人呢。你看到，可是上帝没有因为说啊，你曾经失败过，我给你机会，你又失败，打屁股，不给你机会了，会吗？不会了。上帝一直是给我们机会，这一生当中，我们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失败，上帝永远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哈，你想想看，上帝既然给我们机会，我们感觉到什么？我们感觉说，我们就是一群有盼望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绝对是没有绝望的，我们可以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哈。哎，怎么搞的？我的照图片啊，好，这是另外一张 C 的哈。好了，所以你看到这一切都是更新了，所以我们是已经有盼望的人了，我们跟旧有的这个世界已经说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2018年说什么？
拜拜
拜拜，我们要迎接2019年，但是谨记得，我们不能够把2018年的东西带进那个我们旧有的那种的负面的、消极的那些的情绪、那种失败的经历，然后带进来，当作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的教材。不是的，当我们进入新年的时候，我们要完全被更新起来。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乌鬼离开了这个人的身了之后，那么乌鬼出来了之后呢，就跑来跑去，那找一个有住处的地方。啊，结果找来找去，找了好久找不到。那个之前被鬼附的那个人是没有错，那个鬼已经被赶出去了，可是屋子里面已经打得干干净净的，已经装修好了，可是呢没有新的主人。
是，
结果怎么样？这个乌鬼就带了另外7只乌鬼，然后占有 这个人他的身体。也就是说，当我们在2008说再见的时候，我们要进到2009年，那2009年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新的一个的思维，带着新的一个的态度，带着一个新的一个的行动。你知道最近澳大利亚的政府宣布说，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子的空置率啊，已经达到了 11.2%， 啊，11.2%。所以你看到住房的那个负担不断的在提高的时候，那么空房也不断在提升，你所以哈、啊，政府不得不收叫做空置税，啊，所以如果你很多房子的，你要小心了、啊，好像人家收空置税哈、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空置的房子久了之后会怎么样？你就发觉会坏的，很容易损坏的，啊，没有那个人气嘛。所以你久了没有住的房子，你进到里面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个味道是怪怪的。啊，我们迷信的人就说，那好像有点阴森森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吧？因为缺少人的那种味道。所以除此以外，那个房子如果长期的没有人住的时候，很容易消，很容易耗损，很容易破旧。那事实上，那些空置房里面也常常引起很多的毛贼，啊，那么把这个房子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不要有空置力，你知道吗？你空置太久的话就麻烦了。所以当我们跟2008人说再见了。是没有错，失败不是末日，我可以重新在拜布里面复活，我可以有盼望。可是你要知道，什么给你盼望？什么给你盼望？所以你就要迎接这给你盼望的这位上帝进到你的心中里面。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有新的主人，知道吧？啊，那么新的主人来了之前，我们已经打扫了干净了嘛，对不对？好，我们2月5号就是农历新年了。那农历新年之前，我们都会做什么？
大扫
除。大扫除嘛，把肮脏的全部把它除掉嘛。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生命大扫除，扫除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生命里面我们要大扫除。那么大扫除完了之后呢，记得啊，房子干干净净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能空置太久，空置太久澳大利亚真的不会找你哈、啊。但是嘛，现在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房子空住了，你的生命空住了，你要迎接一个新的主人。这新的主人是谁？你要让圣灵来充满你，你要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来掌管你。那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啊，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做王。好了，我们只给他一个抽屉，你知道吗？那其他的床啊、厨啊，主啊，你不能进来，你不能，此地no entry 啊，闲人免进啊啊！你不让上帝进到你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你不让上帝呢进到那个厨子里面，你只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的抽屉，那哪里是让耶稣基督来做主？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也不是一个备胎的这个轮胎，你知道吗？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找他，不是的，我们随时都需要他来掌权的。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的主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主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让他来做王，来做主，来掌管我们。前面2019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会，你知道吗？我们不懂耶，你知道我们不容易嘛，掌控哎。2019年，有人说经济会相当会很糟糕，是吗？我不晓得，到底会有什么灾害，我不晓得啊。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不管是易祸或者易福，我们知道 ，We are in good hand， 上帝会掌管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愿意被上帝掌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当他们愿意让上帝来掌管的时候，你看到吗？祷告完了，祭位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来传讲上帝的道。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做主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教会要焕然一新。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当我们愿意全然让他来主宰我们的婚姻，主宰我们的家庭，主宰我们的职场，主宰我们的学业，主宰那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整个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新的一个主人。那你的新的主人是谁？你的新的主人是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主。谁使你新造？基督是使你新造的，他是我的主人。迎接他，让他在生命里面来做主。你做任何一个决定，主啊，你觉得怎么样？你要走这条路，主啊，你认为这条路可走吗？主啊，常常问主啊，我该怎么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或向左，或向右，你来指示我。让他做你的主人，那你绝对是不同的。生命要有新的主人，然后第二个，你生命当中要有真理。生命当中你要有真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的世界。这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可是圣经就是我们的真理啊，哪里没有真理？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它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耶稣就是斩钉截铁的，没有任何丝毫的妥协。 I am the truth， 没话说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真理，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的这个相对的是非。我喜欢，我认为他对才都对，我认为他错才都错。你是人呢，你不是神。今天我们需要真理啊，弟兄姊妹。那我要问的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会失败？今天为什么我会面对一个困境？为什么我们会在我们会面对一个挫折？两年前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啊，投资一个楼花啊，结果现在好惨。那我就要问，为什么当初你会做这种的投资呢？哇，因为当时大家让我投资，我赚钱了。我有没有询问过上帝？没有啊。好了，你现在受到苦果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会失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啊，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基础吧。所以哈，当我们要避免失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所以你要有上帝的话。那今天事实上，我们都说我们拒绝上帝的话，好，我们导致认为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思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那结果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失败的。所以有些时候哈，为什么我们要失败啊？不要老是怪上帝没有祝福你哈。不要老是怪叫弟兄姊妹没有为你祷告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找的麻烦呐、啊，有些时候是我们活该啊。纵使我们活该啊，可是上帝仍然是给我们机会。所以箴言提醒我们什么？一起来，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
智慧，
和明白人做饭的必收
归。
所以那你看，这就是圣经的一个的真理嘛，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说，你要与真理同行嘛，你要与智慧人同行嘛，都跟雅琪牧师在一起嘛，那你就有多智慧了，你放心啦，知道吧？你要需要跟那些与神同行的人一起来同行，所以你真正发现到，你很多这些的学费嘛，就不需要再缴，你知道吗？我们缴了很多学费，你知道吗？失败了。又缴一笔学费，然后又失败了，又缴学费。那为什么不能够从失败当中学习到功课呢？找智慧的人，回到圣经里面，让圣经的真理来去引导你。那你看，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真理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作为一个的标准啊。今天你的车坏了，你要去修理车。你修理车的时候，你遇到这个师傅，师傅，我的车坏了，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你帮我看看一下。师傅说啊，好，我要告诉你啊，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哦，我要拿到你的车的时候，我就看感觉，我就凭感觉，我来修你的车啊。我没有绝对的啊，他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到时候我就知道的啦。那你请问你放心把你的车子交给他吗？你不放心吗？
你知道吗？你没有一点的那种的根基嘛，你没有一点的基础，你没有一点的标准，你维修的标准在哪里？你没有嘛，我哪敢放心嘛？好了，你要去看医生了，好不好？好了，你要动手术了。手术房的时候，医生说我不晓得你到底什么病哦，我刀开了之后我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即使开了这个刀，我也不晓得到底下一步会怎么样的哦。那请问你放心把你的身体交给他吗？弟兄姊妹，当然不放心。牙齿痛了，你要找牙医啊！啊，那牙医也同样跟你讲，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啊，我就是蒙古大夫啊，懂吗？我以前人家怎么样告诉我就怎么做啊，但是怎么做，实际上怎么样我还不晓得，我就挖了，拔了你牙，我才知道。我想，请问你敢不敢让他把你牙齿？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的真理作为一个的基础嘛，我们要一个的标准嘛，对不对？那要不然你看，如果你让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的，他们没有一些的真理基础的人来帮你去补牙，来帮你去动手术，来帮你修车的时候，你会一定是面对失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是如此，我们需要真理来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真是鼓励大家，我们要多读圣经的，多读圣经啊！啊，你看到圣经里面讲什么？提醒我们，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意外和羞辱啊！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你最好先问老爸，老爸你怎么说？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一个的心意。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无知嘛，你以为你自己懂得很多，事实上我们是很多时候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圣经提醒我什么？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特别写了这张照片。所以你看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看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一种人嘛，是吧？所以就那样，那我们不要笑他。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如此啊。哦，我们也自以为是啊，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我们也了不起啊，我们不需要靠上帝，我们不需要靠真理，那我们就是可以四通八达吗？是吗？不是的。所以就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灵修，我们要有上帝的话作为一个的基础，作为一个的根基。所以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更多的失败，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看圣经怎么说，看上帝怎样透过他的话来给我们一些的引导。那当他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不应该做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做嘛，那我们就可以避免的失败嘛。所以我们需要新的人，我们要新的真理，然后最后我们要有个人的一个行为上的一种的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的行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以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那个毛毛虫。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到毛毛虫，你知道我们怎样去处理吗？哎呦，原来我有同路人哈，我们就是掐死它。你知道，我们就看到毛毛了，我们就觉得毛毛了。我看到毛毛，我就很觉得毛毛，所以我就把你这个毛毛把它除掉啊。然后你也知道，我们不能用手来直接去除掉毛毛虫的。你除了毛毛虫，有手下你会痒的，所以我们就拿棍子夹夹，那种快感，你知道吧？毛毛虫是一个不可爱的一个动物，但是毛毛虫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破茧而出，它就会成为蝴蝶。我们都是一群的毛毛虫，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不断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不断在学习的时候，当我们不断交托，当我们不断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毛毛虫慢慢就蜕变成为一只的蝴蝶。你看，我们都是蝴蝶，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既然已经是新的，那我们就要有新的样式嘛，新的思维，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新的观念，新的价值，新的做法，新的看法，新的想法嘛。你说你是新造的人，可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改变的话，那就好像一只很奇怪的一种动物，这是毛毛虫，
然后这里有一个蝴蝶，那到底是蝴蝶还是毛毛虫？你知道吗？是不三不四的一只怪物来的，要吗？我们就做毛毛虫，至少人家认得、哦、这就是毛毛虫，是吧？要么就成为一个蝴蝶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怪胎，我们不三不四，就因为既然我们愿意去面对新的一年，那我们就改变我们的一些的行为。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里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才以何为神，善良存钱和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既然我们是新的人，就不要效法这个。今天有多少人效法这个世界？看到吗？我们讲投资房就好了，哇，一窝蜂的投资啊。那你看，常常有人会告诉你啊，我投资了怎么样赢啊？有没有人告诉你我投资了怎么输的？没有了，那就不敢讲了嘛，是吧？你问起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回答了，因为那是很丢脸的事情嘛，那个是失败的，没有人敢谈的嘛。人家跟你谈的都是成功的，但有多少人成功？所以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广告告诉你怎么样，报纸告诉你怎么样，广播告诉你怎么样，网络里面告诉你怎么样，你就一窝蜂了去。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回到上帝里面，然后问上帝，上帝啊，这样的决定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错，可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那个价值跟这个世界的文化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把它分隔出来。那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要有新的思维，上帝的思维，上帝的眼光，上帝的态度，上帝的判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得胜的2019年。那当我们的心意被改变的时候，你看到当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将会做出一些很震撼性的一种的行为上的改变。这是一个造船厂，英国的一个造船厂，英国曾经有过一次的属灵的大复兴的一个运动。当这个属灵大复兴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就走进了教会里边，生命被改变，圣灵充满，有很多人的家庭破碎的重建起来，很多病痛的人都得到医治，有很多活在过去的阴霾里面的人，他们能够走出来，勇敢的来去面对这个世界。你看很多人的生命因此被改变，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当时的造船厂。造船厂当时的人，很多工人他们工作完了一天之后呢，他们喜欢顺手牵羊，你知道吗？这个造船不是很多工具吗？所以每一天就不同的工具，每个人就拿回家嘛。拿回家的时候，这个船公司说每一次都要添新的这个工具嘛。可是这一个的属灵的大运动大复兴震撼了这个整个的造船厂，很多那些的船员他们信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讲说我们过去顺手牵羊，那是一个偷窃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呢，那些受改变的人，他们已经回到船厂去了，就把他们过去所偷的东西全部拿回船厂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一个程度，大家都把偷的东西带回到那个造船厂，结果那个造船厂的工具突然间增加了好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到一个程度，这个老板说，那拜托你们，以后我知道你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被改变，但是呢，以后呢，你们不需要再把你们偷偷进拿回来，你们留着自己用吧。那你看到吗？一个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的时候，你带来的那个巨大的一种行为上的改变。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面对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上也一定要改变。你不能再用一些旧的一些思维来面对新的。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进到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有新的挑战，新的战场需要我们去面对，要新的一些的领域，上帝要我们去跨越。那我们能够靠着上帝，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去面对，可能会失败，但没有关系， 失败上帝要给我们机会，但是在避免失败之前，我们一定要迎接他做我们的主人。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改变。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说上帝永远给我们一个机会，你看这个机会的门永远是要打开。记得当你回家之前，回家的时候呢，你觉得上帝给我机会，是我失败，我上帝给我机会，上帝要给我机会。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耶利哥城，你看吗？以色列人他们绕着这个城六次，第七次的时候，他们一边唱歌，一边在呼叫的时候，耶利哥城这个最坚固的一个的城就这样子倒塌了。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迎接了第一次跨越约旦河之中的胜利。哇，你想当他们胜利的时候，你看怎么样？你知道吗？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走路都有风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们以为是自己很厉害啊。好了，所以攻打了哥利哥城之后，第二个要攻打的一个城就是爱城。可是在攻打爱城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的城，可是呢在攻打这个城的时候全军覆没。为什么？因为当中有犯罪的行为，知道吗？有犯罪的行为，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在寻求神了，你知道吗？是吧？按照用自己的这个方法，那么当我们打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完蛋了？不是的，上帝说好，你们可以得胜，但是得胜之前你们要认罪悔改，把罪恶除掉，你们才能得胜。当他们也把罪恶除掉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就给他们机会。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有第二个机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三，一定要有这个三个的态度。是我们在爱神里面我们失败，是吧？但是失败不是末日，不，我们可以拜不复活，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实际上因为我们都曾经在爱神当中，我们都曾经失败，我们都有爱神的经验，对吗？我们都有失败，但是记得不是末日，拜不给复活，我们还是有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要怎么样？我们要带来这个盼望，我们一定要有三个态度。第一个，迎接新的主人，让主做主。第二个，要有圣经的真理。然后第三个，你要有改变这个行为。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知道唯独上帝是上帝的时候，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当他们在攻打爱神的时候，爱神就被攻下了，他们就凯旋而归。所以你看到虽然失败，但是上帝仍然有机会。弟兄姊妹，你失败过吗？失败过，对吧？不管是生活的哪一个，我们都曾经失败，但记得上帝要给我们机会。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总是给我们这个的机会，主，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有认罪的机会，让我们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想到你如此的爱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就存着感恩的心。主，我们算得了什么啊？但是主，你却顾念我们这一群这么卑微这么软弱的这一群人，这一群卑劣的人，这一群这么骄傲的人，这一群这么自负的一个人，但却是这么可怜无助的人。主，你就是这样的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总是用你那百般百般的爱来牵引我们，总是用那长阔高深的爱就来去吸引我们。主，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再次地说，主啊，你来做我们生命的王，主，让我们这一生我们让主来掌管，让我们在进入新的一年2019年的时候，主，我们要靠着你，主，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一年，一个蒙福的一年，一个凯旋的一年，一个要荣耀你的一年。谢谢上帝，谢谢上帝，你也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边。主，透过这个饼，透过这个杯，你要再次的提醒我们说，小子，来跟我一起来吃喝，一起来欢喜，一起来快乐。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约里边，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属灵的筵席。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 让我们这一期信主的人，我们因此我们生命被改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所以当我们在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次的求你来洁净我们一切的伙伴，让我们吃的时候，我们纪念你的爱；让我们在喝的时候，主，我们也想念你给我们诸多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我们也来守餐来纪念主。当我们在守餐之前，来，我们还是唱这首诗歌。